昨天是跟大师讲的，说你看，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呢，把他的衣服一定要去把它改一改，或重新做一件颜色跟你学校制服差不多，他一定要把它做得有腰啊，然后呢扣子呢要稍微不一样啊，然后裤子呢还要把它改的哈、啊、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线条，那么裤子也是学校的颜色。我请问各位老师、各位校长，你一看到这样小孩子，你准备怎么讲？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你怎么可以穿自己做这种衣服呢？你浪费你爸爸妈妈的钱哦，要可以算好多个过错出来啊、哦，浪费爸爸妈妈的钱啊，不符合规定啊，而且你这个人标新立异，年纪轻轻的就是搞这什么花样？我想这小孩子，你看起来真的是一无是处了。你把他讲过几次以后，你自己就认为越看你目会越大。我看你哈、啊，我都 越容易要发火。对你这个翻译翻得很好，就会发火。你是不是这样子呢？就这样子了。我们是没有觉察到。为什么觉察本身这个佛法是智慧呢？你看这小孩子，我当训导主任，我不这样处理的，我不会这样骂他的。我会把小孩子找来，我会笑笑的问他：“你这件衣服去哪里做的？”小孩子就讲了在哪里做的，这样做了多少钱呢、啊？看起来是不太一样，或多少钱？这布料好像比学校的看起来是不是好一点？多少钱？他跟你讲，小孩子就跟你讲了：“老师，我是去哪里做的？”我做这一套哈、啊，是整个的做这一套，我是做了1200块。我告诉你哦，如果到别家去做的话，要做1500块才做得到。哦，那你还是懂得行情哦，当然懂得行情。嗯，因为我看你蛮注重你的衣着嘛哈。啊，对呀、啊。哎呀，老师。爱睡是先不能嘛啊，我喜欢漂亮是本来就是的嘛啊，对对对，是爱睡。哎，我看你好像也留意过爱睡。你看哦，如果像老师哈、啊、要来做一件衣服哈、啊，你看像我来穿什么颜色哈、啊？如果我想来做一套西装，你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小孩子马上开始觉得他有用了。哎，这老师是加工进来的。我想来做一套，是你认为你一定平常也观察过，那你看我看你总你也注意仪容嘛哈、哦、你看我说穿哪一个比较好，他就会跟你讲，老师像你这样哦，皮肤乌乌啊哦，啊实在是啊，穿什么颜色看起来比较好，哎，他们有一套你知道吗？你跟他谈完了以后，你就跟他讲，我觉得你已经对这个啊服装啊蛮有研究的嘛，我以后有问题我再请教你，不过孩子你得听我说啊，跟人家差得太远，你那个回家啊想穿啊你就穿一穿，那来的时候啊来旧的那个东西啊多穿穿啊，偶尔穿一下没有关系的，不过看你啊对服装这么有兴趣，我相信你将来是一个很好的裁缝师，你就怎么样也想不到。这个小孩子书读不好啊，这个小孩子呢他也没有其他的兴趣，他的兴趣就是在穿衣服啊，这小孩子真的就变成裁缝师你知道吗？不止变成裁缝师，他还变成连锁商店的老板你知道吗？以后你去做衣服免费，我跟你讲，我们常常人是这样培养的，我们现在只会培养读书，不会培养其他学生，所以我们没有伯乐，其实每一个小孩子他都可以变成他应该走的那条路上的千里马，我们不要把小孩子拿来彼此间在同一个跑道上去比较，但每一个小孩子都不一样，这件事情觉察到这件事情叫做佛法，它就是佛法。 小孩子有时候你看了、啊、你看了、啊、会光火，有的训导主任有的老师就跟我讲，哦，光火，你看他理那个头发才刚新理的还不打紧，他就把它染得红红的，这样染两片，染两片，啊，染两片还没有关系，前面还留两个须，还这样卷起来，搞什么东西呀、啊？哈哈，就不鬼不怪啊，不鬼不怪的，他很生气啊，你很生气，你怎么教他呢？你有没有觉察到这个问题呢？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这样想了，要觉察，要用佛法，那佛法哪一条？哪一条怎么会是佛法呢？佛法没有哪一条的了，佛法哪有哪一条呢？就是你要去觉察。他说觉察什么？我说你跟那个小孩子在走廊上碰面了，你就靠着旁边的那个啊，叫女儿墙，是不是？靠着，嘿，你那个头发蛮特别的哦，就够了。这就是话题的开端。我们给小孩子讲是，你那叫什么头？很难听的话。哦，你换一个方式，你问他，嗯，特别咯，特别哦，今天特别哦。他说特别哦，你看这两，啊，你那个叫什么头？叫那个名称叫什么啊？他说，我老师跟你讲，老师这叫蟑螂头。哦，蟑螂头，那你也蛮重视头发的嘛。嗯，对，我就是哈、哦，刚刚过头脏，没被过脆康呢。我对头发哦很注意。这样出去神呢、啊？我说哦，神呢、啊？好，然后你再问问他，哎，那你们有几个人都这样留吗？他说对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审美了。哦，不，我想审美的人都很蛮普遍性的，别的头发的发型也会审美。你再问问他，看你看老师的哈、哦。啊，当然是不可能留你那种头了。你平常观察的，你对于哈、啊、头发的这种美感一定很有一种直觉。你告诉我，比如说像我这样头发应该怎么留的？我常常为我这个头有一点啊，也觉得有一点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留比较好。他帮你看一看，他也许他给你盖的，也许他真的，大部分都有可能是真的。那跟也许就跟你讲，老师，我看你秃头要理什么头比较好，或者是老师，我看你中间已经地中海了，应该怎么留比较好？他也许会跟你讲，地中海就是中间那一圈已经中间已经掉头发了哦。他跟你讲，你就建立了感情。我知道你喜欢头发，我知道你应该多去看一点头发的杂志，你可以多去学一学。这个小孩子就在因为你的引导之下，他真的他书读不会，他就去学理容去了。我觉得这是觉察，很多人没有觉察到他周边的人、周边的孩子，夫妻之间也是靠觉察，你知道吗？今天是你看到太太心情就不好，你还没有觉察，那你这个佛法不晓得学到哪里去的。一份觉察，觉察就是佛法。你知道今天看这种情形，讲话要有到分寸到哪里，你自己清楚了，是不是？哎呀，这事情该摆下来，你也该摆下来了。你没摆下来，那你的觉察，人需要这样子的觉察的能力，我们称它叫做佛法。我这样讲起来，你觉得，哎呀，老师，那听你这么讲的话，那就是这个佛法就没有什么啦，就是要觉察就行了。哎，他所有要教你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建立在这个觉察上，全部都建立在这个觉察上。你看，你说你要走什么路，你人生要走什么路，你的生涯你准备走什么路，要看你的觉察。他们跟我讲说，有些年轻人跟我讲说，老师，我实在是不觉察到我能走什么路，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不晓得要走什么路啊，他真的不知道啊。他说我教你啊，所以这现在我教你啊，来， 你把这个性器测验把它从头做完，做一次以后，我把你的成绩把它做出来以后，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你的方向可能是在哪里，帮助你觉察。你要接受别人给你的指导，你要多方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经验，然后你才知道自己觉察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我过去啊，这个有这民间的公司在用人征才啊，他们请我当这个口试委员啊，这 interviewer 啊，我会设计很多东西来觉察那个人啊，到底是不是这家公司所需要的人。他也是佛法，你不是问他说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吗？他当然跟你讲说我很负责任啊。你是一个待人很有礼貌的人吗？他说是啊。你通常都几点起床？他每天都8:30才起床，他也会跟你讲我6:30就起床。为什么？他是来应征的呢，是不是？那你说你做事情都会通常都会很仔细的考虑吗？他说会，我通通都会。然后你就给他100分，没有这种事情。那我们要在他不察觉的情况之下，我已经很察觉到他的东西了。我们问他，你今天来参加这个甄试，你准备了没有？啊，有啊。那你准备什么？他说，我准备把衣服穿得比较体面一点，昨天晚上也刮了胡子，啊，那今天早一点起来，那我就来了。哦，就这样，那就这样准备这样呢？他笑笑的，是嘛？听说口试就是见见面嘛。他还以为我来看他长得高或长得胖呢，可是有一个人，我们问他，你准备了没有？我准备了。你怎么准备的？他说，老实说，贵公司的经营哲学我也清楚，你们的资产负债我也看过，我对于贵公司的整个营业以及这里面的一些经营的基本的东西我很欣赏，所以我很希望到贵公司来。我马上就问，那你怎么拿到这些资料的？他说，那是我一个学长，是你同校的吗？他说不，那是我另外一个学校，另外一个学校是你高中同学吗？他不，那你怎么认识他？一直追下去，我参加救国团的什么活动认识他的，以后我们那一集的我们还常常保持联系。那么那你他怎么会知道呢？老师跟你讲，他就在贵公司嘛，他在这个公司服务，我在这个人上面特别给他记，这个人很好，可以用，非常好。一个人要来之前，那个人他会去找资料，而且他以前的朋友平常都还有联系，这种人就是你在招考业务员的时候你必须考虑的那种人，他就是能手，他绝对不是来给你吃饭的，这个人就能负责，这个人就能做事情的。我有一次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啊，把它发表了，就是说好多人捡起来给他的儿子看，给他的孩子看啊，不见得儿子女儿也可以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人他能够觉察到这如何去做事情，他就已经懂得觉是什么东西了。当然我这个考的人也是很觉的哦，很清楚，我就在问话里头很容易就察觉到这个人的状况，我们可以了解的。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个事物的察觉，你要很能够清楚，你知道这个整个的一个究竟的状况是什么，清清楚楚，它是一种觉。所以佛法就是觉法。你看 有一人有一次就要问我，他说郑老师，那么佛法是觉，那么请问我们还守戒干什么？守戒跟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守戒呢？戒律根本不醒觉啊。我说你弄错了，戒律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能产生觉。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戒律吗？戒律什么意思吗？戒律是佛传的，佛要圆寂之前，弟子们问说，师父你圆寂了以后，我们以谁当我们的老师？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戒律就是你的老师。那么为什么需要戒律？你要去注意去看，如果你去看维摩诘经的思想，你会发现戒也同时是无戒的，敏思同时也是不敏思的。那么戒同时是无戒，也就是戒的目的到最后就让你从最后你要从戒里头能够超越出来，你当然还是要守这个戒。戒的目的就像什么？就像栏杆一样，你在这个悬崖，人生有如悬崖，你光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他给你设了一个悬崖，给你做一个栏杆，让你不要掉到万丈深渊里头去，所以你必须要一套戒律。那么戒律是怎么解释它呢？其实戒律我们应该说它是一套像电脑里头的一套系统。你想我们呢啊，要去这个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脑子的思考的逻辑就是一套系统。我们就讲这个人讲理不讲理，有没有脱线，这个是一个我脱刷机啊不，这个是指一个人的逻辑系统。其实这一套逻辑系统就是戒，戒就是一套纪律，戒的目的就是纪律。你有一套纪律，就有这个系统，就有工具。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套很好的这种东西，作为我们生活、待人接物、思考、情绪、感情控制的一套纪律。有这套纪律，就是很好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有戒。戒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那个戒只是消极的认为我不做什么事情叫做戒，不，积极的都叫做戒。所以要不然四分律里头那戒有600多戒，怎么戒出来的？它这个整个一个规范都叫做戒，生活所做的定的规范都叫做戒。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思考跟人家谈话，是不是要一套很好的逻辑？你那个逻辑大前提小前提都搞不清楚，你怎么跟人家谈话呢？好，你必须建立这一套纪律，这就是戒，这就是跟我们才有办法跟人家沟通，我们才不会迷失，我们才能讲理，这是一个戒。你看我们可能要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情绪习惯，这个习惯呢是也是一套，你仔细去看它也是一个小行为跟一个小行为这样蛮这样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一套也是一套纪律，也是一套程式，就像电脑里头的一个程式一样，这程式是来解决问题的，它最后通通都会放到我们的脑子里头。所以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脑子会帮你处理这些资料，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答案该怎么做。那这里有一套很严谨的一套纪律，一套工具在这里，我们称这个东西叫做戒。所以戒是佛法，只有透过这些现有的这些戒律才能够处理新的东西。当我们处理过新的东西以后，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会调整新的纪律，我们会调整一套新的更有效的纪律。但是并不表示所有的纪律都是有效，都是有效的，我们必须是察觉到是有觉性的，有慧性的，它真正有效，能够对于我们能不断福慧增长的，福也要增长，慧也要增长的这一套纪律是不断的改变的。所以有戒就要讲戒相，讲戒体。戒相是外表的纪律，戒体是戒的心的那个部分，是戒体，是我们的真正的智慧的那个部分，是戒体。 那好，有戒就有遮。什么叫遮？遮就是开遮，就是你有戒这个纪律就有例外，例外就叫做遮。所以有原则就有例外，有为什么要留着例外？就是要让你知道这里面有创造的余地，有觉察的余地，必须要去觉察。所以戒有戒体，有戒相，那么有戒就必须有开遮，就是这样子的道理。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套纪律，比如说我有空我就玩玩相公啊，我在机场也会，我不怕人家看说我在那地方做什么，我不怕的，我到那里我就玩一玩，有时候我在车子上也坐一两栋也好，我只是把它养成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其实就是一套纪律，我到哪里啊，我会把它做一做，做一做的时候我会同时也是一次休息，也是对我们蛮好的。那么你把它养成一套这样子的一个纪律，它就是戒。戒不是只有那五戒啊，你养成这个纪律是为你自己好，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个东西是爱，这也是对自己的爱，爱是每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慈悲心，对自己慈悲，对别人也慈悲，是不是？所以你戒杀的意思呢，它的后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戒相是戒杀，戒体呢是慈悲啊。道戒道呢，它的戒相啊是戒偷盗，只有一项，看起来只有一表面这一项，它的戒体呢是恬淡，是清心寡欲，是戒道。你要知道，他注意到他的戒相跟戒体啊。淫，以前我不断给各位解释这个字的淫字，在过去汉代佛教传到中国来时，淫字并不是指一般的好像性的那个淫，不是，那个淫字就是邪淫的意思，邪淫就是邪恶的行为都称为淫。那么不淫不邪淫的意思是也是戒相，它的后头就是一个人他不会被引诱，不会被种种的这些迷惑蛊惑的东西所绑架，那个定力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不邪淫啊，不妄语，是我们内心里的戒体是平静的，妄语是随便讲话，因为心是入于禅定杂昧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头自然就平静啊。饮酒是吸毒或者是依赖性的这些东西，通通都叫算是戒相的饮酒，他的后头是清醒，是觉察，是不麻醉自己，是清醒觉察。所以相体之间，你看到相的部分，我们用眼睛来看相，戒相看到所有的现象只看到一点而已，但是体的部分是圆融啊的一个本体。谈戒相就要注意到戒体。那么好了，戒相的时候就会有开遮啊，那为什么要有开遮？就是因为有戒体在才会有开遮啊。那么好了，那么戒的本身呢，对我们来讲是佛法的一部分，因为有了戒以后，这个戒帮助了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不会啊逾越那些规矩，它减少了我们的错误啊，同时它不断的建立一套系统，让这套系统有效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可是戒必须能遮，也就当它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它必须他能够，我们能够有觉察的能力再去调整它，那就是遮的部分。遮并不是说我可以不守戒，你还是要用那个戒去生活，还是用你现在有的这一套纪律去用才可以的。那么这是指的是指戒，戒法本身是佛法，但是你会这么想，我从此以后我自己建立一个纪律， 我的纪律就是我关在家里的门里，把门关起来，我不出去了。我经常碰到有老师或者是父母来跟我谈说，他的小孩子把门关起来不出去了，也许是功课的压力或什么事情，不晓得，过重的一种挫折也会发生这种现象，他把门关起来了，他给自己建立一个纪律，就是我不出去了，这也是一套纪律啊。但是这套纪律就必须要觉察，然后这个纪律是不好的纪律，那么我们佛法就是要分去察觉到某些纪律对我们是不好的，我们那些纪律我们要把它剔除掉。所以在佛法里头所讲的戒，一定是正法的戒，而不是讲邪法的戒。所以戒是我们的佛法。那么如此说来，佛法是也有一定的原有的这些纪律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听经，要闻思修，透过这些闻思修训练我们自己，将来我们的觉察的能力会越好。所以戒又变成一个工具，它不是目的，最后就是还是要回到佛法上面来。那么最后要给各位交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佛法它是指方便的，而不是指刻板的。佛法呢，它教我们的有一些纪律给我们，文殊修中间来学这些佛法，可是这些佛法要有方便。什么叫方便呢？就是弹性运用叫做方便，有智慧的弹性运用就是方便。打个比方吗？我们今天来这里啊，听佛法，那么我决心来听佛法，我希望每一个礼拜五都来听佛法。你给自己建立一个戒，这个戒你就要守这个戒，它是佛法。可是有一天你家里的小孩或你家里的某一个人他需要你，你那一天应该大大方方的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因为他有急事需要你，你应该去做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例外，这个例外本身也是佛法，也是佛法，不影响你的戒，并不表示这样破戒，并不表示这样破戒。那么我们这是常有的。我今天呢，这个要是到机场，那么有一位教授开着车子大寮那边呢，山有一个山坡山区，这样在转弯的地方，骑摩托车的就过来，就我们的车子开得很靠右边的，他就过来把它撞上去了。我在赶时间呢，要坐飞机要回来，可是车子啪一下摔在地上了。我把它打开来，我当时马上第一个念头是这样：今天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如果他真出问题了，那我不坐这班飞机，我打电话回来讲好了，我就不坐这班飞机了。这是例外的，我不可以把这件事情留在这里，也不可以把这件事留给我的朋友，就算了，不可以。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样，所以我下来，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下来，把这个年轻人把他搀扶起来，是不是很严重？怎么样了？我们都不谈谁对谁错的问题，把他扶起来，告诉他你不要随便动，你哪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因为腿有没有问题？你可以摸摸看有什么问题吗？你还有知觉吗？然后才把他扶起来站一站，他可以站。我说那看起来还好嘞，只有是我们的车子被撞了凹了一大洞，他的车子倒只有没什么大损坏，就是他又我们把他扶起来。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回家了。他也没有说我们那部车子他把我们撞坏。我的朋友说好了，我们做这个辅导工作的人，这个年轻人如果撞了摔在这个地方啊，头破血流哈，那或者是翻成这个意识昏迷呢，我们怎么会忍心呢？啊，他回去了就好了，我们就开着车子哈，我会赶上飞机的，很圆满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当时马上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这件事情，我说如果这小孩子有问题，我就不坐，不可能坐这一班飞机，因为在那个郊外，留着我一个同事在那个地方，一个朋友在那里，这是不对的。留一个年轻人撞倒在那个地方是不对的。那么很多的事情有他的一套纪律，但是也有一套他的智慧去圆融使用的东西。那我们说这样叫佛法。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你到现在你说你是不是可以来定义一个佛法呢？那如果要定义的话，那又像好像考大学联考了，考高中联考了，佛法没有办法定义的，所以。既然没有办法定义，所以以前禅宗干脆告诉你，他说他不是文字语言所能说的，是不是？所以叫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读书寄诵当中得来的，他必须自己愿意去修行，自己愿意去觉察，自己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慢慢的去历练。那但是很缓慢的，所以他修很久才会有一点收获出来的，说那种真正的立根，所以一下子就顿悟了，而且是不用文字就完全顿悟的，是有了，但是并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修行。佛法是从实践中慢慢领略来的，从生活中慢慢来的，它不是靠思辨一下子得来的。因为靠着思辨直接这样来的东西呢，它毕竟是并不那么牢靠的。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的是佛法这样子的一个名相啊。好，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